之后所留下来的财产，他们未必可以立即接收。你的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约一年后才领取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预约626-308-9308 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626-308-9308
626-308-9308。现在时刻美国洛杉矶下午一点，
Radio Chinese 1300 KAZN Pasadena, 1600 KAHZ Pomona.
乡音沟通，乡情互动，您熟悉的声音 ，AM 1300 1600同步联播。
现在播报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这节的整点新闻。纽约消息，民主党几名高层人士私底下告诉新闻网站 Axios， 国会民主党领袖与身边的友人加强施压，终将说服拜登总统退选，最快本周末就会做出这项决定。拜登目前因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正在自我隔离中，81岁的他至今对外坚称不会退选。不过民主党高层告诉媒体，私底下拜登已屈服于与日俱增的压力以及落后的民调，而且抵挡不住的检视也让他选战难以为继。根据 Axios 的报道指出，党内高层、拜登的友人、重要的金主都不相信拜登能够胜选，他们认为拜登改变不了民众对他老迈又迟钝的看法，也无法让民主党赢得国会多数席次。报道指出，相关人士告诉拜登，假如他继续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1月可能会压倒性的获胜，并会全面摧毁拜登政绩和民主党的希望。拜登也正面临着不间断的同步施压。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日前率先披露，在川普遭暗杀未遂的当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告诉拜登退选是最佳选择。积极推动拜登退选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告诉拜登，他可能毁了民主党赢回众议院掌控权的机会。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杰弗瑞斯也向拜登传达相同的讯息。此外，佩洛西也担心捐款枯竭。华盛顿消息，拜登总统面临党内换败压力持续的积累，目前连前总统奥巴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民主党内最具分量的人士都在劝退，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出马代替拜登的几率越来越高。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拜登如果退选，贺锦丽是最有可能披挂上阵的人选，民主党内许多人也都示意会接受他来代打。华盛顿邮报整理拜登与川普6月27日辩论之后的11份民调发现，川普平均领先拜登 1.9 个百分点，平均领先贺锦丽 1.5 个百分点，差别不大。其中的四份民调显示贺锦丽出马会比拜登稍好，四份显示更差，三份显示没有差别。另一份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以及易普所在本月的联合民调显示，整体受访者中 44% 表示会满意民主党由贺锦丽取代拜登，受访民主党人与倾向民主党者中满意者更高达 70%。华盛的消息，据彭博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联邦调查局在得到一家以色列公司的技术之后，才得以破解了前总统川普未遂刺杀案件中嫌犯的手机。本月13日，川普在竞选集会上遭遇未遂暗杀，枪手被当场击毙。当局后来确认枪手是托马斯·克鲁克斯。消息人士透露，联邦调查局直到14日的上午仍未能够破解枪手的手机，而在向以色列情报技术公司求助之后，仅花费40分钟就将手机破解。报道说，这家以色列公司在为美国的多个联邦政府机构提供技术服务，联邦调查局希望从手机提取数据，帮助搞清楚枪手开枪的动机。特拉维夫消息，以色列军方正在调查今天凌晨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发生的爆炸，造成至少7人受伤。这起爆炸是由无人机攻击造成的，但是没有触发空袭警报。现场画面显示，破碎的玻璃散落在城市人行道上，众多的旁观者聚集在一栋有爆炸痕迹的建筑附近，警方已再次拉起了封锁线。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初步调查显示，特拉维夫的爆炸是由一个空中目标坠落引起的，没有触动报警系统，正在彻底调查该起事件。军方表示，为了保护以色列领空，已经加强空中巡逻。在这起爆炸发生几个小时之前，以色列军方才证实在黎巴嫩南部暗杀了真主党一名高阶指挥官。 莫斯科消息，随着乌克兰的无人机活动越来越频繁，俄罗斯总统普京位于莫斯科以北的小镇瓦尔代的住所现在配备了多套防空系统。报道说，普京的这个住所附近安装了一套铠甲防空系统。现在卫星图像证实，有多套这样的系统分布在重兵把守的住所周围。美国战争研究所证实了防空系统的存在，并表示在普京住所部署防空系统是俄罗斯一项更广泛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保护国家领导人免受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威胁。乌克兰无人机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俄罗斯的领土。铠甲防空系统是中短程防空系统，通常用于防御飞机、直升机、导弹或无人机等的袭击。以上新闻由小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数十万的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代理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律师工会认证的工商法专家。代理来律师父子已经服务两代华人，让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如何计算的，总比相信广告来得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626-585-0208 585-0208。
蓄意诈欺工商保险是重刑罪，最高罚款5万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我是黄海蒂，海蒂晃。
美国奥奇国际金融、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隆重宣布，我们继续推广开户即送35%红利年金产品，开 IRA、开 SEP 做退休金及教育基金、投资保底、终身永续收入，还有产品提供250%额外增值生长。买年金、买终身与指数型人寿，设计个人及公司的税务规划，运用各类信托策划财富传承。美国奥奇宏盛与全美金融保险精英合作，帮助您和您的客户从今天出发，实现辉煌的财富管理及自由。请电美国奥奇宏盛1-800-340-16881-800-340-1688。
去过台湾但去过金门澎湖吗？松力假期推出金澎双导游，游览湖景与玄武石、二坎古厝，怀念台湾眷村特色笃行石村，享受阳光沙滩海浪，还有美食和美景，造访台湾最前线的精神堡垒金门、宅山坑道、举光楼、头颈湖战士馆，再来一杯金门酒厂的老高粱，让一景一物一段段历史回荡在心中。松力假期旅游世界登峰造极，3232668988。
核桃式高档住宅 Terraces at Walnut 火热抢购中，位于 Grand 和 Valley 交界，一流学区，24小时警卫，无敌景致。7月6号盛大开盘的 Feliz 连体别墅，1570尺至1927尺，108万美元起。 Las Vista 独栋别墅，2386尺至2618尺，162万美元起。
抢房热线9098986008，909898600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准备好迎接激动人心的2024巴黎奥运会了吗？从7月26日到8月12日 ，AM1300洛杉矶中文广播电台将为您带来最全面、最新鲜的奥运报道。我们特别安排了每天3档新闻播报，上午9点早间资讯，让您一早就了解当天比赛的精彩瞬间和最新结果；中午12点午间快讯，汇总当天重要赛事和焦点事件；下午5点30分晚间集锦，详细回顾全天的比赛情况和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无论您是在车上、家中还是在工作中 AM1300 将与您一同欢呼喝彩，享受奥运带来的无限激情。从7月26日到8月12日，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 AM1300洛杉矶中文广播电台，您的华语奥运资讯首选，尽在2024巴黎奥运会特别报道，敬请期待。
感谢海纳地产同城旅游赞助。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
大家好，我是吉祥，
还有我，
哎，
悄悄的，
对，
悄悄的塞进来的一个声音。大家好，我是赵瑞。
吉祥，你有没有发现，你跟我一起做节目啊？我们这几个礼拜非常的幸福，
非常开心。
嗯，我先问你哈，
嗯，
古代有四大美女是哪四大？
四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这个杨贵妃、
东施，不是
东施就笑贫了，西施，
哎，
然后王昭君、貂蝉，
好极了，
嗯。
五味杂谈有四大美女，
五味杂谈四大美女，我也知道。
哎，今天是最厉害的，
今天是最厉害的。
哎，今天这位不应该称之为美女，应该叫美女仙姑。
哦，仙姑。昨天晚上有幸刚跟我们仙姑这个聊了一下，仙姑
断线了，
太高兴了，掉线了。我们再给仙姑聊一个
okay,
来个电话。
我们五味杂谈的四大美女呢，跟朋友们这个说明一下是哪四大呢？
哎，
赵瑞。
哦，
哎，对吧？就是现在今天已经跟我们掉线的那位，准备再重新连一次。OK， 那还有蕾蕾，哎，还有露米，还有菲儿，是吧？我们的四大美女，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合作过，
对
吧？
而且田大哥，我以为你会说这个四大美女田平春，这个江雨民，
吉祥刘畅，
刘畅，对，
连上没？
稍等一下，赵瑞姐，稍等一下，赵瑞姐
，OK。刚才赵瑞是太高兴了哈，一讲四大美女，仙姑美女完了以后就掉线了，是吧？
对，仙姑在线上吗？
我不是，我是，其实我是刚才掉线之后哈，我就想说哈，今年大家很多人说到仙姑这件事儿哈，
啊，
就是因为大家今年很多人都知道，按照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三元九运乱七八糟的说法，现在已经进入了离火年嘛，就是这火的这个离卦，
嗯，
所以我就在观察今年的各种发生的事件哈。真的就是你像今天大家都知道，因为微软的电脑然后这个出现了故障，全世界宕机，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离火年这个火这件事情给带来的这种天后的影响，所以这个天时的力量，天道的力量，真的你是不能小觑它的。
嗯，是的，没错。就是说这个反正很多人都在逆天行事嘛。
前一阵川普被枪击也是啊，对不对？火气啊，
嗯，
这个，
对，
嗯，
对。
今天咱们就不上火，咱们谈谈别的，咱们能谈点这个退火的事儿，好吧？
嗯，
年纪大了，人家都说嘛，老梆子退火嘛，是吧？像我这个年纪就是退火的年纪。那既然退火呢，那我们就谈到了所谓的退休。
嗯，
啊，我相信是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跟我们这个电视机
YouTube 前面
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
到底要准备多少退休金才够退休以后的生活？
是，也要跟提醒大家一下，大家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光是可以通过我们1300-1600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您也可以用手机打开 YouTube 搜索一下洛杉矶 AM 130中广播，或搜索一下五味杂谈，我们今天有在直播哟。然后虽然赵瑞姐在线上，但是我有放一张赵瑞姐美美的照片在这个 YouTube 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没有亲自看过赵瑞姐长什么样子的话，可以上我们 YouTube 赶紧来看一下。
刚才那张照片放上去以后，我都不认识了。我说这
是
谁啊？
我说这赵瑞姐。
你放了哪张照片？我也没看见呢。
我是放你这个戴着耳机
戴耳机那张，
在这个电台直播间里那张照片。
哎
，OK，
那张好像是自拍的，是吧？
对，
我的印象里面他是自拍的，拍的太美了。下回您帮我拍一下好吧，看看我能不能重新再谈个恋爱什么？不是。
啊，另外一个
黄瓜刷绿漆嘛。
哦，是。还有另外一点，这个提醒大家一下，这两天呢有一个新闻很这个受到我们华人社区的关注，是一个Montreal Park 15岁的少女走丢了，现在算走失踪。
嗯，
已经两天了。对，Allison，嗯，这个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马凯博高中的学生，叫Allison，中文名字叫赵安。16号下午外出之后呢，两天未归，这个家长的非常担心。这个大家应该在报纸上或者说自媒体上看到赵安的样貌。他当时走的时候呢，是穿了蓝色的衣服和黑色的短裤，然后骑着一个蓝色的脚踏车。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 Allison 赵安的消息的话，您可以拨打626-202-9284这个号码，626-202-9284，这个是他家人的号码。然后我也呼吁一下 Allison 赶紧回家。
哎，对，或者是这个赵安的同学的父母亲，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如果你们知道赵安的下落的话，请赶紧跟他们家里面联系一下，让家长们能够放心啊。OK， 那我们回到正题，讲到退休，这个退休应该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我也非常关心。
你还早了，你关什么心呢？
不，就因为因为你田大哥，你讲到说退休，我就还觉得还好。
嗯。
但是前面也加了一个前提和加了一个约束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有点着急了。
有点着急了啊。 这样子，我们那个听一下赵瑞的意见哈。那个赵瑞，你大概如果说你要退休的话，你大概会准备你认为多少钱才够你的退休生活？
我没算过。
哦，
我没算过，
因为你不差钱，
是太多了，对不对？不需要算。
不是，我没算过的原因是，我觉得就是说准备多少钱好像都不一定够，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退休哈，我现在有一些退休以后准备多少钱，或者是需要多少钱才够这件事情，我现在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或者说跟以前的想法不太一样的一些看法，就是说有些事情不是说你现在准备一个真金白银的100万200万摆在银行里就可以的，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这个报道哈，日本有一个小伙子，他就是比吉祥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退休准备钱，然后呢他为了给自己，因为他就是普通的工薪族，他为了给自己退休准备钱，过去20年他就是吃泡面，
哎呦
一天三顿，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吃了20年泡面，但是他给他自己准备到了100亿的日元。
100亿的日元，
哎，对，日元，当然日元金额也不大了，就是说对，但是100亿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普通工薪族来讲，就也已经是你知道很厉害了。然后呢，那基本上说他准备了100亿日元呢，应该觉得说好，自己以后这个老了可以安枕无忧了吧？结果呢，就是我们田大哥回我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今年日元暴跌，亏了一半。
哎呦，真的，对对对，
一半没了，就剩50亿了。
对啊，因为之前最开始好像一块美金可以换到可能100零几还是90几的日元，现在160了，160开外了。
现在
对，
难怪最近都跑日本旅游去了。
是的，
很多人现在跑日本旅游啊，就觉得在日本旅游就是觉得说。就跟不花钱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说，这位抠门哥，他从大学就开始攒钱，就是冷水泡面，就是这样子吃了21年。大家想想看啊，我今天再有决心为我退休攒钱，我真的要玩1天吃冷水泡面，我也吃不进去，你知道吗？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也许大家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哈，就是说你真的把这些钱真金白银的存在银行里，像昨天我们跟那个一个就是 local 的都是义工组织的这个中文学校的协会，我们在开会，大家在讨论我们协会里面的这些钱怎么样去用，然后怎么样去发展中文学校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去开个账号啊，把这点钱放到利息高一点，那你再怎么高也就是4%，对吧？
对，
那它一个通货膨胀来，或者一个贬值来，一个金融风暴来，你瞬间就都可能
没了，
化成零了，就没有了。所以其实还不如早花一点儿，早做一些准备，就是你以后反正早晚要花的钱，你不如现在花。
对。
我觉得赵瑞姐很能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你看你退休之后身体年龄也大了嘛，可能身体也不好，对不对？你到时候你花再多去玩啊去吃啊，你就觉得没有说像年轻时候有乐趣
啊。
与其说退休之后再花，不如当时就像我现在就立即享乐那种。
OK， 蛮好，
不用顾以后，
现在该吃吃该喝喝，
对，
哎，到时候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是吧？
你至少到时候贬值的时候，你不会扼腕痛惜。我为什么要吃21年泡面呢？
那真是，我吃泡饭不行吗？不要讲别的哈，咱们大概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哈，小小的统计也不是那么的精准，因为每个人退休对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要求不同嘛。所以他说，100万美金的退休金在加州的话，你只够12年的生活。
100万只够12年，田大哥，你知道我一年我都赚不到10万了，那我赚了100万，结果还花不到12年。
我比你运气好一点，现在差距离100万，我只差99.9万了。
那我只差2个0。
OK， 100万在加州可以过12年，但在其他的州，有的生活这个指数比较低的州啊，那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因为你退了休以后呢，有哪些开销呢？很简单。食品杂物的一些开销，他们算过哈，大概每年差不多5300多块，5387。住房的费用最高了，住房的费用是22530。
对，你可能租房子也好，或者
缴贷款，
然后地税啊什么那些。
很多不要讲别的，我太太是公务员嘛，那有一个年纪比他还大的，那真是老太太了，现在还在干的原因就是因为房贷还没还清。
可以透露一下那个他同事的年龄吗？
67、8了。
哦，还在继续干。
还在继续干，不过比我还年轻。明白。OK。还有公用事业的费用支出差不多5202，交通费每年差不多6283，医疗费用8226，但是可能会累进。
哦，对，
是越来身体越不好嘛？
是
啊，所以每年的总支出大概是78864块。
哎，
所以100万
只能用12年，
就12年嘛。
嗯
嗯，因为你那时候，
对，而且其实你大家想想哈，大家现在听这种5000多、6000多、2万多的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哈。
嗯，
其实当你把它除到十二个月，它这个标准还真的不是太高。像刚才田大哥说，他这个食品的费用，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就摊到一个月就是400多块钱。
对，
这基本上是说你不能去外面吃饭。
对
对
对，
400多块钱，这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自己在家吃饭的标准，以今天的物价，
是
不是？
没错没错。
然后呢，住房的标准除2万多块钱，除到12个月，每个月是1800多。
对啊，
你
在那边租房都租，
那你要租房也就是个两房。
对。
还不是个太好的地方的两房，
嗯，
然后像那个交通费哈，我刚才算一个月523，油钱够不够呢？我都觉得不一定，
肯定不够，
是，
是不是？
对，
到老年
你还不算你的车子保养，
嗯，
你还不算汽车保险，嗯，保险现在可能你算算都一个半年3000多，
嗯，
你每个月都差不多小500块钱了，
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数字真的，一除以到十二，你会觉得它真的还不够呢。
对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00万在加州只能12年，但是在其他的州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如果在 West Virginia， 每年的生活总成本大概49000。
哦，那
所以100万可以让退休人士在那边过上20年。
20年，67岁退休可以到87岁。
87岁已经高寿了，这是蛮好的，哎。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那包括密西西比啊，或者是奥克拉荷马、Kansas， 还有阿拉巴马，这些相比之下更低一点，啊，更低一点。
那我决定退休就去阿拉巴马。
那你算了，你退休回中国吧。
回中国可能更贵。
没有，我退休准备回台湾。
哦，为什么呢，林大哥？
回台湾，你如果说老两口住到现在他们那种所谓的养生村里面，如果你拿到这边的退休金，
嗯，
在台湾来用的话非常好用啊。
哦，
对，你拿这边的前提就是田大哥刚才说的这句，你挣美国的钱去亚洲花，
嗯，
不管你去台湾、泰国、
嗯，
菲律宾、这个中国大陆，你真的你拿这边的钱去那边花很舒服的。
是没错，一点都没错。那么另外还其他还有很多啊，包括退休以后真的理想跟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有些时候呢你的那个真正的退休计划会变成你的噩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跟您聊。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仙姑赵瑞、吉祥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退休以后你预备过什么样的日子。
嗯，
那你要准备多少钱才够？我现在发现好像刚才我们讲了半天，这退休以后你准备多少钱都不够啊。
对啊，100万在加州只能12年。
对啊，
而且问题是我攒不到100万呢，简单哥。
啊，
而且我看到一个数据
啊，
是说有100万的，以这个现在这个统计，这个是叫什么 financial advisor， 统计出来说，只有10%的退休人员有100万的或更多的储蓄，
嗯，
所以90%人根本攒不到100万。
哦，
然后呢，另外一个数据是2019年的，
嗯，
是说在65岁到74岁之间呢，退休的人员他们存款呢还是什么，只有426,000。如果说你的年龄在75岁以上的话，他的存款只有357,000。
哎呦，
对啊，所以远远不到100万。如果我退休的话，可能还不够，够。
所以他们也讲过，也计算过哈，就是美国这个婴儿潮的这一代人里面哈，你所谓的这个拥有超过10万美金存款的，连一半都不到。
哇，
嗯，对，
对吧？
讲老实话啊，你要真的靠工资，然后去掉开销，然后去生存，去硬存这100万，真的很难。
这真的只能吃泡面和泡饭，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在练身体。
哦，
准备零元购。
这零元购，
那怎么办呢？
我不一样，那个我准备练这个练身体，然后养生，
哦，
活到140岁，
哦，
差不多就可以攒够100万了。
活到140，攒够100万，
对，
完了以后，
就今年40啊，
这不就符合这个赵本山说的吗？
嗯，
这个人还没死，钱已经花完了。
对，
哎。然后或者是赵本山那个不小沈阳也说了
嘛，
最惨的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不什么？他是
这个钱没花完，人没了。
人没，我这不管怎么样了，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赵瑞的说法是很正确的啊。今天我们就是不需要说，一定为了将来自己退休的日子，你一定要存多少钱，有很多东西不如你现在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但是有些规划，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因为未来
你，对，你说的是这个规划，对，因为这个规划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有些时候的这些会让你就是投资专家啊，不是我啊，这投资专家会建议你就是从你的收入里面固定的拿一些就是每个月都拿出来一些做这种所谓的投资定投干嘛的。其实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最终目的是让你在不能够再继续工作的那个时候，不管你是65岁不能继续工作，还是你是72岁不能再继续工作，就是在你不能再继续工作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有 income， 而不是说有收入，而不是说你就守着你银行里的100万，然后就继续去花，那可能就是非常累了。
对，
我刚才跟田大哥在节目之间还讲了个笑话，说我刷抖音看到新加坡他们在发，新加坡的当地人发了一个视频，说哦，你看新加坡这个就业率很高，然后很多这个60多岁啊70多岁的人还是可以找到工作，比如说餐厅里面捡捡盘子啊什么，然后中国网友呢就很高兴，就是底下就评论说，你看还是你的新加坡那个发达国家多好，你像中国35岁你就失去工作了，像40岁50岁你根本找不到工作。然后底下新加坡网友又回复，他说你以为是他们想工作吗？他们是因为退休金不够不得不出来工作。对呀，
同样的那个时候也有人讲过一句话，所谓的理财专家讲的说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是吧？我得有财才能理 啊
是啊，
我这每个月入不敷出，我怎么理啊？
对啊，你像我理财的话，我都是每个月负数，就越理越少，越理越不够，
也不容易啊。
对，
不是啊，还有就是说，有些报告呢反映出就是对退休生活的误解，有很多2/3的美国婴儿潮这一代相信他们退休以后呢能过上很舒服的生活，但是其中只有1/3的人相信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储蓄，那么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标准在退休以后将维持不变，那么另外半数的人认为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比现在的生活差了很多。
那一半决定是这个想的是对的，差的很多，是因为现在看起来通货膨胀很严重啊。昨天我看这个川普他们那个什么共和党大会，的确是讲到说现在油价贵，然后物价也增长，然后包括高利率造成很多年轻人也买不起房子，出门你去油也加不起，然后吃饭也都吃不起。
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想说在未来的，如果再过几十年退休，甚至10年20年，或者说我到我退休年龄，可能现在1美元已经变成5毛或者4毛了都有可能。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准备你的退休生活，你规划你的退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有一个事儿挺可怕的，就是你想想啊，就是细思极恐。就说现在我们身边接触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哈，特别是年长的朋友，你会说这个人说我在拿白卡，那个人说我在拿 SSI， 而且像今年的那个 Medicare 的申请，就说不再查你的这个资产了，
移民身份
看你的收入，对吧？那其实当大家都开始慢慢想办法去剥离自己的资产干嘛干嘛的时候，想要去拿这些福利的时候，那你想想这些福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也不是土里长出来的，
对，
是现在能够工作的这些年轻一代他们的税金然后拨出来做这件事情的。那如果说整个这个社区或者是加州啊或者是什么的都慢慢的各个国家都开始逐渐走向老龄化的时候，那你想想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不是说我哈，我马上已经到可以去占便宜的年代了，
我不知道你还早嘞。
对呀，你还有至少40年呢。赵瑞姐，
对，但是像我们的孩子，他等到他们上班的时候，那是不是他们身上的这个税负就会更重了，然后来去养这些老年人呢？
是，没错。 这个东西你看，我们就看到很多欧洲的所谓的福利极好的很多的国家啊，
嗯，
不管不管是什么葡萄牙啦，不管是德国啦，甚至于包括有些很多地方啊，但福利好的不得了，什么上大学不要钱了，看病不要钱了，是不是？你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税都是一半以上的交啊？
是，我有一个朋友
啊，
我那个当年大就是跟我工作过，他后他也是学俄语吧，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德国人嫁到了德国。
OK，
他就跟我讲，他说吉祥，你知道吗？我宁可这边早知道我就不找这个我老公了。我说那你怎么去呢？他说我就应该像那些难民一样，对不对？直接冲破这个什么边界然后跑进去。我说那为什么？他说你看难民进来什么都有
啊，
免费上学，然后免费医疗，什么小朋友也都是免费的吃的。我这边要交税，真的我都交不起啊。他就跟我讲
啊，好，
这税收那个德国正常的普通人税收税负的那个压力很大很大。
对，所以就是刚才赵瑞讲的嘛，你今天如果这些年轻人不缴税，他们哪来的钱去养你们这些人呢？
对呀、啊，
不是你啊，我说我，
养我们这些人，
造成年轻人以后，对呀、啊，就与其说我花钱还去养的那些，我就真的及时行乐了，我也不生小朋友，我也不结婚，
啊，
造成这样，
那不就现在跟国内的青年是一样吗？不是躺平吗？
就躺平了
啊。你确定你要躺平？
我现在没办，我是很想躺平，但是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躺不平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对，
对不对？
这躺下睡不着，这种现在是
其实我们看啊，就是在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多多少少都将来都会领点退休金嘛，
对，
对吧？如果说今天是双薪家庭，两个夫妻两个工作的话，我刚刚就讲了，也就像刚才这儿讲的一样，我们在美国拿着这样的退休金，你如果到亚洲地区去生活，今天我当然你说香港、新加坡、日本呢，物价比较高的，咱们就不考虑。你说到国内也好，到台湾也好，干什么的话，台湾你说夫妻两个住的养生村，生活各方面还能自理，
大约多少钱呢？简单哥，你知道吗？
不要多了，你就说好一个月两个人，连那个房子的租金呢，什么乱七八糟公共设施，哈不拉登在那里，你一个月你付个8万-10万台币好了。
大约
你除以30，
除以三十不到2000美金
啊，
2000多美金
啊，对不对？
嗯，
你10万块钱的话才多少美金？
3000多，
对不对？
3000块左右，
3000块左右的美金，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你付掉了那个以后，你还剩下个大概至少1000-2000块钱。
嗯，
那你一个月的零用金以台币来算的话，你还有5-6万、6-7万。
哦，那就很
你是不是过得很舒服了？
是不是？
对不对？而且每个月都领啊。
啊，对，
对不对？
这个月不够了，下个月还能再继续发。那到大陆也是一样，大陆去那些比较好一点的那些所谓养老机构的话，一个月可能1万多人民币。
嗯，
如果当然比较差的话，可能3-4千也有，但是可能你就要3-4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然后你要真的自己一个房间的话，要1万多。
没有，他在那边住的养生村里面的话，他有2房1厅的、1房1厅的，都很好的。
哦，那台湾还是跟美国很相似，
对，
不像大陆那种。
其实昨天我听了这个赵瑞跟刘畅的节目啊，说 Airbnb 啊，现在不是 ADU 加建嘛，对不对？
对，
你如果家里面的房子够大，那个你的院子够大，你在后院盖个豪华的 ADU， 你自个儿住，你把前面的房子租出去，它也是你的 income 之一嘛。
是
是，
那这里有问题了，人家田大哥，我们说可以回到大陆，回到台湾去生活。这里你看，我们有个YouTube 网友吴明，他就问了个问题，他说：“请问，回亚洲或者去欧洲养老的话，那？”这个年储金，比如说 SSI 啊、年金啊、什么长照险呢、啊，还能不能领？或者是不是你去？因为我听说你领什么 SSI， 你如果回国30天，你要报备，然后超过30天就他就给你断了。
你 SSI 的话是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你的退休金没有、
退休金是应该可以，
退休金是100%可以的。你这样你一样汇到你的账户里面。
哦，他是这样，
一样汇到你的账户里面。
是，
对不对？你在美国这个账户你不要取消，它一样会到你的账户里面。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好像说 SSI 就没有了，那种什么
SSI 应该是
它算是福利的一种嘛。SSI
对，那只是福利一种。那你像有的很多就是现在就像刚才一开始节目一开始赵瑞讲的那个所谓的白卡的那些问题啊，干什么？
对，
你不要认为你现在啊能够好像脱产干什么，完了以后白卡，到最后查出来，万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要追缴回去的。
是，
到最后是你的下一代倒霉啊。
所以还是要注意，或者说你在申请或者领取的时候，要真的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哈，我现在其实对于老这件事情，我最害怕的就是 不知道哪一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找到我头上。
是的，
对吧？这个病症可能是阿兹海默，
嗯，
可能是中风，
嗯，
可能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无论是说你去住养生村也好，你去住养老院也好，你去干嘛也好，
嗯，
你自己的住自己 ADU， 然后把房子租给别人也好，只要你自己活蹦乱跳的，能自己这个生活自理，怎么都好。其实
对
吧？
对，
咱们就退一万步说，怎么都好。
嗯，
我还认识一个老人家。91岁了，那天说赵瑞，咱俩出来吃饭吧。我说好，我说我去接您吧。老太太跟我说不用，我自己开车。
哎呦，这么厉害！
对，91岁老太太 Cassie 也就自己开车，然后过来跟我饮茶。
哎，
你知道他开车这一路我多提心吊胆。但问题是，他没事儿，他健康，
嗯，
对不对？那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因为阿兹海默找不着我，中风找不着我，我怎么会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对，
那如果说哪天他找上我来的时候，第一，谁来长期照顾我？
嗯，
第二，这个巨额的费用怎么来承担？
嗯，
所以真的好多事情。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中国人古人非常有智慧，叫做未雨绸缪呢？
是的。
而且像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这些所谓的保险机制啊等等的这些机制，真的其实是你要有担心预防你自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不是说你一定会出现，但是要出现的时候，
嗯，
自己心里是有自己，无论在各方面财务上啊各方面都有个准备才是最好的。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说是100万在加州用12年，
嗯，
用12年里面，但是它有一项费用会一直递增上去，就是医疗费用。
哦，是。
哎，
对，
就是像刚才周日讲的那个
医疗费用，我觉得是个无底洞。
对，而且平常讲，你说阿兹海默也好，中风啊，干什么那个都还好，就怕神经病找上我就麻烦了。哎，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接着跟你聊退休后的生活。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赵瑞、吉祥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跟朋友们聊聊退休到底预备怎么样的规划，怎么样的生活，预备要多少的退休金才够？其实我觉得预备多少退休金都不够。
嗯，看你想过怎么样生，这个的确是了，因为，这个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过法。
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里面，大田大哥，
你说
我就说有两件事情是你不可预知的。
嗯，
第一件很重要的是你能活多久？
是的
啊，对，
对不 对？我说，比如说我说我能活到70。好，那我活到70，万一我活到71怎么办呢？
啊，那你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肯定活到91。
好，
也可能121。
啊，
如果我这个 plan， 我这个计划，我这个规划准备的是我活到91的，
嗯，
好，那然后我活到70，那可能其实剩下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钱没花完，那也挺好的，给孩子或者什么的，对吧？
嗯，
但怕着怕着说，
嗯，
人还活着，钱没了，
对，
71就拜拜了，就活到91，这20年可怎么办呢？然后还有一个事儿，你不能够预测的，
嗯，
就是通货膨胀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对，
不管是说你今天是存了100万，像那位日本这个抠门哥一样，你吃了21年。泡面，你存了那么多钱，
嗯，
夸的一下子一夜之间就是回到贫穷线以下了，
嗯，
或者呢是说你说没关系，我都这个投资股票了，然后我每月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passive income， 就是这种我不用，很多人在广告里就会说啊，你想不想有个什么小 AI 啊，小机器人帮你24小时投资啊，你躺着赚钱啊什么的，
嗯，
万一哪天一个股市 crash 了，我就完了。
对
不对？这两件事儿是你不可预料的。
哎，所以人家讲一句话嘛，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到。
那这么说，哎，那真的要掌握当下了，就是能在你现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就应该多去玩，多去吃，多去感受这个生活。
嗯，
真的以免到未来退休有些不确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那我现在下节目我就去大吃一顿。
你都不用等下节目，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走。其实他刚才已经在吃了。好，那今天我讲句话。
哎，
我想问请教一下两位哈， 早退休好还是晚退休好？
早退休。
哦，
天大哥，这个我真的计算过。
哦，
就说你，我本来是67岁可以拿，才能拿全部的退休金。
是的。
但是我可以在62岁就拿70%还是多少？
嗯。
后来我算了一下，我的预期寿命呢，其实也就75岁。
不，你不要讲预期寿命，就是说往后退休以后都活20年。
嗯。
你早退休跟晚退休的差别，
其实算完20年的话，
嗯，
两个拿的退休总数可能上差不差10万美金，这样子。对，所以说我就与其说67岁退休，
嗯，
不如我62岁我就开始拿退休金。虽然拿的少，
嗯，
但如果你活的时间够长的话，
嗯，
其实两个差别没有那么大。
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拿退休金的时候，不代表说你不能工作了。
嗯，哦，对，
你拿退休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工作的。是吧？因为我认识一个老大哥啊，他那是完全真的退休了。
嗯，
哎，就住在我们洛杉矶，他现在回台湾了。那他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坐在床上要坐15分钟。我说您是这个静坐呢，是打禅呢，还是
冥想啊？
怎么回事？他不是，我坐15分钟在想我今天一整天要干嘛。退休以后不知道一整天要干嘛。
对，
嗯，
我有一个朋友，也不是朋友，就我们家亲戚哈，我的长辈，
嗯，
他就是给自己规定，我每天他也是退休了哈，
嗯，
然后呢，拿着这个退休金，他说他就给他自己规定，每天花50块钱，今天早上就是开始想想办法琢磨我这50块钱怎么花掉。
哦，
哎，这不错。
也挺可爱的，
这挺好的。
哎，说到这个，我想起我一个这个我长辈的朋友，
嗯，
他也是退休了，
嗯，
他不是50，
嗯，
他是每天要花200。
哎呦，
他每天去赌场。
哎呦，你那朋友好富。
他每天预算是200。
哦，
然后去某个赌场，
啊，
让他玩那个21点，
啊，
尤其是洛杉矶当地，他可以打庄。
OK，啊，
就是你自己说庄。他说每天拿200去打庄，
啊，
赢了就走。
嗯，
输了200，马上也就离开，
也就走。
这退休生活也不错，我觉得。
啊，也蛮好的。
啊，对呀，啊。
算下来以后，结果哈不啷当的10万块钱，本来12年的，现在只剩6年。
6年可能都不够了，
对吧？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计算我们真正的退休计划的时候，有很多人想了很久，就说好，我退休以后要如何如何，要跟老婆出去旅游啦，要到欧洲走走啦，哪边没看过啦，或者怎么样要去，不要等那时候去。
我不要等。
对，
真的。
但那时候我才有时间呢，亚大哥。现在我没有。
你现在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你有多大个事儿？
也对哈，一年有假期的话，抽个什么一个礼拜也就去了。
我跟你讲啊，你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你跟我的假期时间是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
啊，哦。OK， 那你就抽2个礼拜，你就说抽10天的时间。
嗯，
10天时间加起来，你已经是16天了。
包括周六周日。
周六周日你加起来16天，你哪儿不能去啊？
对，
对不对？
嗯哼，
该去就去，趁走得动的时候赶紧去。你没看过曾经这个我在微视上看到一张那个微信上看到一张照片。好极了，
嗯，
你也晓得，我们在那个水乡泽国，
哦，
威尼斯
是，
哎，后面一个船夫摇着船唱着歌，
刚
前面夫妻两个坐在那儿，多诗情画意，
浪漫
调啊，
嗯，
是吧？真浪漫，俩都睡着打呼了，老先生老太太
唱睡着了，给
对吧？年纪大了，出去我跟你讲不会好玩的，
对，体力可能也跟不上，精力也
跟不
上
啊。那所以不如现在该走就走，就也就是所谓的，其实像你跟赵瑞讲的都是一样的，现在该做的一些事情该做了就做了，
嗯，
对不对？等到你真正你退休有规划的时候，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可控的，
对
啊，很多你像刚刚讲的，你说疾病找上身了或者是怎么的，那都是不可控的。
是，你像我们网友这个齐峰他也说，明天谁都不知道，嗯，过好当下最重要
啊，是
还蛮押韵的。
对，明天谁都不知道，过好当下，我也希望，但是很难。
但是
说到这个早退休晚退休这事儿哈，
嗯，
其实我个人是倾向于晚退休。
OK，
哦，跟我不一样。
不是说我不是从这个吉祥这个角度，就是说算我到底多拿10万还是少拿10万的这个角度。
嗯，
我是觉得就是说，在你的身体各方面条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保持一个上班的状态哈。
嗯，
其 其实这是一个让你的这个大脑的活跃度还有跟社会的这个接触度始终还保持一个更近的距离的，这样的会有益于这种所谓的老年生活。
是的，
其实我认识很多这个七十几岁其实都已经比如说是从政府退休的或者从这个军方退休的，他们已经都有很好的这个养老的规划了， pension 啊乱七八糟的都有了，绝对不是为了钱去上班，但是的确是一直在这个一些行业里面，一些公司里面，真的是如果体力允许的话，在做 full time 上班的人，看起来他的确他的反应能力啊，他跟社会的接触力啊，的确就是比那个已经完全不上班的会更灵敏很多。
对，没错。
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去想，说尽可能的保持一个上班的状态，
多跟社会接触，不能与社会脱节。
退而不休。退而不休。
对，就是你总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去稍微年长，你可以去上中文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超市啊，像很多门口超市那个 Costco 是那种门口查单子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
对，
甚至于你愿意的话，你去当义工都可以。
哦，对，
对。
对吧？
对，
当义工都可以。你讲，他们也讲嘛，对这个老年人比较好，脑子比较好的，就是说，第一个，一定要这个学另外一样东西。
嗯嗯嗯。
不管是语言、乐器，或者是绘画，或者是什么东西
嗯嗯
啊，学一个东西。第二个很重要，社交。
哦，社交是，
对
呗？
对。
哎，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对。
对，因为很多时候人年纪大了吧，就是当他比如说退出了工作场所，然后就自己待在家里，然后呆的呢，人可能就会呆足了，
就呆呆了。
呆的呢，也可能会呆出一些危险来，比如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认识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她就是自己呆，本来以前是教音乐的，教钢琴的，然后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就不教了，不教了之后自己在那个 Montreal 那边有个房子，然后就每天自己弄，还觉得自己每天种个菜什么的还挺好的，就忽然有一天，这个她根本不知道阿兹海默已经找上她了，
哦，
结果就忽然有一天，因为她跟人少交流嘛，然后结果忽然有一天，因为她是自己独居，忽然有一天就倒在家里了。
OK。
对，摔倒在家里了，然后两天以后才被发现。
哦哟，所以就独居老人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说你每天出去跟现在社交一下，别人也知道哦，今天谁谁谁没来，那我们是不是要打电话关心一下，就去家里看一下这种。
对，
让自己可以更安全一些。
是，
你像我妈跟她那些就是高中那些同学朋友，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变成是独居的状态了嘛。他们每天早上可忙了，每天早上得回互相发十几个微信，告诉大家我起来了，
互相报个平安早上，对不对？
平安，没错。
哎，
对，很重要的。
是，其实我们讲到不管是早退休晚退休或者是退而不休，然后我们能够做点什么事情对这个老年生活比较有帮助的，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比较有帮助的。那但是呢，如果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要为将来退休做准备的话，他说这个有专家提供几个方法啊。第一个吉祥必须要做到哈。
哦，
开始储蓄。
哦，这个绝对
坚持储蓄，坚持你的目标。你不要定100万，您定1000万。
我现在能定到每天能存1块钱，
还有
已经很像了。
第二个就是要了解你的退休需求。
哦，对，
你退休以后你预备过什么样的日子？你自己预备怎么样啊？第三个你要了解，就是所谓的这个雇主的退休储蓄计划，就401K 这种之类这种东西吧。对吧？还有了解雇主的养老的这个养老金的一个计划，你自己要准备的什么？还有考虑这个基本投资，
哦，是
长期的基本投资，就像刚才赵瑞说的，
定投啊，什么开个 IRA 账户啊，股票啊这一类的
之类的这种东西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在任何急难的时候，最好不要动用你的退休储蓄。
哦，
不要动用你的退休储蓄，然后。把钱能够存入个人退休账户就存入个人退休账户。他现在不是有很多 IRA 也可以抵税
什么
之类的
IRA、Roth、IRA 那些
很
多东西。很
多嘛。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世代呢，几乎像这个世代来讲的话，几乎进入工作以后大概就要开始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了吧。所以啊。
我看了一个资料，但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是说当你在30岁时候开始退休，比如说存到100万的话呢，你每个月假设你一年收入是7万块，7万块的话，你当你30岁开始，你只需要每个月 投入到583块。
嗯哼。
但是如果说你从35岁开始的话，那每个月就要变成850块，这个一下这增长的幅度是非常高的。
那个你帮我查一下，68岁以后。
这个我已经查过了，现在就是你要活到140岁之后就够100万了。
OK， 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